秦国来，从哪里？从秦国来，就是从中国来，来到救恩的泉源，他们怎样蒙恩，他们怎样得救，然后呢，神怎样能够把中国福音的门能够打开。现在呢，我们还是来看一节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讲到中国的福音的门怎样打开，我们就提过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波，就是接着两个人，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人物，一个呢是沙乌略，还有一个呢是利玛窦，他们都是天主教里边的耶稣会的会士。那么耶稣会呢，其实是马丁路德改革，还有加尔文他们改革以后，在天主教里面有个复兴。那这个属灵的复兴呢，他们就彻底的在教会内部做了一些改革，所以他们只是在道德上，在整个教会腐化以后，他们希望说能做一番的改革，但是呢，最后他们在真理上一点都没有让步，他们看不见还是看不见，意思就是说他们仍旧相信有教皇，仍旧拜玛利亚，仍旧相信有炼狱等等等等，还有所有在黑暗时期所有的他们仍旧保留。所以这个耶稣会和这些反改革运动，那么最多就是把教会里面腐败的情形把它改革了，但事实上其他的都还是一样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尤其是耶稣会的人，他们非常热心，他们要把福音呢就送到很遥远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因为葡萄牙已经成为很重要的海上的强权，所以葡萄牙呢在印度有好多的属地，好多的殖民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沙乌略，他是耶稣会的会士，但他同时呢也是葡萄牙王派他的一个特使，所以一面他有特使的身份，所以他就很容易见到这个许多大国的里面的领袖，那个时候国王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是借着沙乌略，然后呢就把印度的门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主教就在那里落叶生根了。那么然后呢就借另外一个人物，就利玛窦。那利玛窦呢怎样从澳门登陆，然后最后呢他到了广东，最后他到了南昌什么等地方，最后他终于呢到了北京。所以他能够在北京待下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可能留下来，但是他千方百计，最后他不只是留在北京，也死在北京。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基督教，除了在唐朝的时候是景教，借着景教的那个模式进到中国，那么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是借着天主教进到中国。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那么整个中国人对于这个基督教的印象是什么呢？那么对于景教来说，他们带来是十字架，不过这十字架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乃是十字架的标志。所以他们聚会的地方叫十字寺，就是就好像普通的寺庙寺一样。那么他们的修士，他们的传教士呢，就称作僧侣。所以从各方面，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能够深入这个宫殿，尤其是唐朝的时候，到了唐太宗，包括武则天那个时候，武则天虽然信佛的，但他们居然能够在那里生根立基，所以我们知道景教到了中国。那虽然中国人对于福音不清楚，当然他们也把福音也带来了，没有错。但是到底因为外面的 表外面的十字式啊，他们所穿的衣服了、啊，那给人觉得不过是外来宗教里的一支就是了，如此而已。所以他们印象深刻就是在佛教里面是莲花，那么在景教就是十字架。所以不管怎么样，那个十字架那个记号总是印在他们的心中，就如此而已。那么等到天主教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圣母玛利亚像拜来了，然后他们觉得今天呢我们拜菩萨，你们呢不过拜圣母玛利亚，那我们有观音，你们有女神。所以他们对于天主教来说他印象不过如此。那么尤其呢我们的利玛窦，他们刚刚刚刚到从广东登陆的时候，他穿的根本就是和这个佛教和尚的衣服。那因为刚好他们也是从印度来的，他们的确从印度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印度来又穿了僧服，又穿了和尚的衣服，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跟佛教差不了太多的。那么尤其在礼仪上很多很像很像的，如果他今天有病了需要有人烧香念经，那么现在也是一样，他们也烧香也念经。所以在中国人感觉里面，这个是多一个宗教没有什么太多两样。当然外来的宗教是在洋教的话，印度教佛教也是洋教，真正所谓是中国人的本土那当然是道教。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等到这个什么道教佛教，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儒教，如果你真的把它当作宗教的话，所以中国人观念里面本来就是三个大的宗教。那现在呢为什么利玛窦能够站得住脚呢？当然因为他外面给你感觉好像就像佛教的僧侣一样，那么慢慢他就改了，他知道说在中国士大夫中间，那么其实呢和尚并不是完全受人尊重的，所以最受人尊重乃是读书人。所以后来你看利玛窦他又穿上了儒服，他又留指甲，然后戴上一些帽子，所以他就在士大夫读书人中间来往。所以这是不知不觉的就把天主教这个东西就在中国就生根了。那虽然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是基督教带来了，但多多少少和偶像是不同的，多多少把福音带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虽然不是把真的宝石给人，但最少把宝石盒子，装宝石的盒子带给中国人。所以现在呢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就能够把真正的福音的种子种在中国，意思就是说真的把福音带着中国。那么现在呢不光是基督教在中国，不光是景教在中国，不光是天主教在中国，现在我们要说是福音在中国，是十字架在中国。这个十字架不是外面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真实的十字架，代表救恩的那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说结果主就在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同样的先在印度做，然后在中国做，也是两个人。在印度的是 William Carey， 是威廉凯瑞，在中国的就是马丽逊。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时候的时候，主要把种子福音的种子真的带到了中国。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他们的工作跟景教不一样，他们的工作和天主教也不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沙乌略的确因为他的确非常的敬虔，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的工作还是相当有果效的。比方说在日本那个时候最早，今天日本很难工作，那个时候他们一开始就他们这个真的归入天主教的人有的是成百，有的成千的，所以在印度的工作可以说是很兴旺。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主教真的能够给在印度跟中国带来莫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和这两个人沙乌略跟利玛窦有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说过，沙乌略他本来有意思就是希望他自己，因为既然是特使嘛，葡萄牙国的特使，所以他希望说就能够进到北京，他衣服都准备好了，希望到时候呢能一面 情，因为一面的确是大使人，不是特使人嘛。然后你见到皇帝，你希望说，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在北京能够留下来。所以在还没有立马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沙乌略就已经准备好，把这个天主教就带到中国。我很可惜呢，他还没有登陆，就在这个珠江附近的外海的一个岛上，我若记不错，应该是上川岛。那么这个岛上，他忽然就生了热病，那最后呢，就死在上川岛。他衣服都准备好了，他都准备好朝见皇帝，衣服都准备好了，但是呢，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目的是希望说把天主教能够带到北京，没有成功。那就在他热病的时候，就在他发热的时候，他远远呢在那个岛上还是能够看到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他看到中国海岸线呢，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因为我们说我是锁国政策，那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时候很多的倭寇，这个倭寇呢，就是那些海盗就在东南，就是因为就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东边都是沿海。所以被倭寇骚扰了以后呢，所以就干脆把整个的海岸线就通通封锁了。那慢慢就开始了锁国的政策。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要把福音送出去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最多在澳门还可以，因为澳门到底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要在中国的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最多在广州把开个商埠，如此而已。那么在广州呢，你可以做生意，但是呢，所有做生意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靠近珠江那个地方，我们集中管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你只要是商人，你可以做生意，但你不能够随便自由的活动。所以要想把福音，要想把基督教介绍到中国，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过立马窦怎样千方百计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呢他终于能够定居在北京。但是在这个以前，对于这个沙乌略来讲，整个中国像是大一块石头。所以有一天呢，他当着看见中国海岸线的时候，他是 rock when will thou open， 他说大石头啊，大石头，你什么时候会打开的呢？因为如果这个大石头不打开的话，福音不，当然你看见吗，不可能把天基督教或者把福音送去，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沙乌略在他死以前他有很大的呼声，他说磐石啊磐石啊，你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所以这就指着整个中国来讲，磐石是就是整个中国它一直是不能裂开的。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磐石一个办法可以裂开，用炸药把它炸开，这个就是后来甲午战争以后，这就是外国用武力最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门打开了。那这个门打开的只是给中国，就是只是在中国在五个地方可以通上，就是五个地方，现在不光广州了，现在还有福州了，还有等几个，反正是五个，宁波，反正五个地方，那现在呢可以一定可以开始通商了。所以本来呢，你看这个门根本打不开。那么自从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以后，那么当然现在西教士就可以来了，因为你在只要能够通商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可以了。但虽然这样做，并不表示这个石头打开了，不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刚才所说的石头，那些指着中国几千年来人心向着偶像，人心根本不认识谁。他的心当然是刚硬，刚硬到一定不像花岗石一样，所以你就是用炸药把它炸解打开的话，你还是不可能打到他的心，他的心还是不能打开的。所以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把他们的心通通打开了，那么这个才真正的我们知道了沙乌略的梦才真正的实现了。但是感谢主，就对人来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炸药把磐石打开。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生命的大能，在 Boston 有过这样真实的故事，就有一个人死的时候啊，他抓住一个树枝，然后就死了。没有想到那个树枝后来慢慢就发芽，然后呢，最后那个生命力量就冲破，就把整个的坟墓，因为刚好那里有个石头，有个大磐石，结果就把整个的磐石就裂开了。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在人来看，你用外面的侵略的办法，用外面武力的办法，你最多只能够征服人的身，你不能得到他的心。所以虽然中国受尽了羞辱，可以说这么多年受尽了许多的羞辱，反而叫很多的中国人仇视外国人。那么尤其等到后来他们把福音一起带进来的时候，他们总觉得圣经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好像是文化侵略一样。那这个羞耻谁带来呢？这个羞耻当然是从这个整个的历史，我们知道因为这块大石头他们想用炸药把它炸开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只要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这个风随着意思吹，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从灵生也是如此，因为圣灵的运动就像什么，就像风的运动一样。那风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呢？风就是随着意思吹，但是呢教会是什么，乃是像芥菜种一样。那么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那芥菜种你把那个种子放在你的这个手上的，就像一点一点一样，就是因为芥菜种里面充满了生命，但是因为它很小，所以你轻轻把它一吹，它就飘走了。然后呢，因为它很小，所以它可以落在石头缝里面，人认为是不可能长这个生命成长的地方，结果它能够进到那个缝里面，然后你看最后就把磐石就炸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我能够蒙恩得救，我们都像石头一样。所以圣灵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他也问说，磐石啊磐石，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打开？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花岗岩，我们根本是没有，可以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是外面的武力能将中国人低头，不能的。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十字架，就只有十字架的救恩，最后真的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力量，那个丰收是你我不能够想象不到的。所以感谢主，到了威廉凯瑞的时候，到了摩里顺的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圣灵就借着这教会历史里已经做过的工作继续工作。最早的是摩尔维亚大复兴，那因为摩尔维亚大复兴，结果他们就有100年的守望的祷告，为全世界的复兴祷告。然后呢，光是从摩尔维亚，他们就送出去300个传教士，那整个的教会移民出去，把福音送到遥远的地方去。那因着他们这样把自己种下去了，结果呢，你看见威廉凯瑞受了感动了，所以就开始有了浸信会的拆会，这跟威廉凯瑞有关系的。那因着威廉凯瑞在印度的时候，结果后来呢，这个伦敦拆会也开始了。无论是伦敦拆会，无论是威廉凯瑞的拆会，这个浸信会的拆会，我们都知道它的来源从哪来，来源都是从摩尔维亚来。他们所有的办法，他们所有的热忱，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摩尔维亚大的复兴。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英国死而复活的结果，最后你看见就产生了威廉凯瑞，也产生了摩里逊。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什么叫做摩尔维亚复兴？摩尔维亚复兴不要忘记了，新兴道风不过只代表什么？只代表路德会，只代表敬虔派的。但是后来圣灵的工作不光是敬虔派，圣灵工作还加上摩尔维亚教会，而摩尔维亚教会乃是在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前100年，圣灵就已经得着他们，就已经兴起他们。所以第一个更正教会不是路德会，第一个更正教会是合一的弟兄，叫 United Brethren 或者 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 他们比马丁路德还要早100年。 这半人是曾经这个这半人是曾经跟随这个约翰福斯的。这个 John Huss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鹅的意思，就是鹅的意思。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 John Huss 他为主寻道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叫做Huss 的意思就是鹅的意思，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你们把我放在火里，你今天叫我，你今天把我放在火刑里面，就等于烤一只这个烤一只什么烤一只鹅一样。他就说预言了，他说一百年以后，你真的要看见一个真的像天鹅一样，要意思说，今天死的是不过是一个不起眼这个小鹅一鹅，但有一天乃是像天鹅一样。他这句话根本是预言的，果然一百年以后，你看马丁路德，所以被兴起，所以等到马丁路德后来听说这个John Huss故事，他非常非常受感动，而这些跟随约翰胡斯的人，那有一般人，他们所看见就是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就起来为主做见证，然后他们受尽了逼迫，最后。那等到最后有一个他们中间的领袖叫做 Comenius， 那么当他看见说因着教会受大逼迫，一个个都没有，一个个都不见了，他非常非常难过。但是呢，他有没有灰心呢？没有，他说我们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对 Comenius 来讲，他所看见所爱的教会可以说完全没有了，完全被一网打尽，没有想到结果这一班弟兄逃到德国，碰到这个圣心道夫，然后就带来了莫大的复兴。所以我们要知道摩尔维亚复兴乃是死而复活的结果，伊利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触许多的资源。所以当你读到威廉凯瑞的故事是个属灵的故事，当你读到摩尔逊的故事是一个属灵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能够读到，不光是实在说你想摩尔逊讲他的丰功伟绩，没有多少的丰功伟绩，他七年才一个人得救，25年最多就10个人得救，如此而已。那当然原因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传福音，而且呢，如果任何人传福音，有任何人去传福音，那个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刑的。所以我们叫马里逊可以说是完全在死亡阴影底下，他随时可能成为寻道者，而他已经准备做寻道者。但感谢主，在最不可能的情形底下，你看见果然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生命的主。如果今天我们认识什么叫福音，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什么叫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什么叫做生命，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有人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把自己埋下了，好像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中国中国还是像个大的磐石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只要哪里有生命，真的是基督的生命，最后一定要开花要结果，最后那个大的磐石一定要崩裂的。不要以为说甲午战争，不要以为鸦片战争借着炸药就把这磐石炸开，你可以炸他的身，你不能炸他的心，但真正征服人心的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了吗？威廉凯瑞必须是经过有必须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而马里逊呢也同样的有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读到他们的故事，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就是也许你不认识这个人，但如果你稍微知道我们的弟兄所经过的，你就看见说一点，你就看见为什么到当初是怎么兴起这些人来，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埋下去了，然后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留下来，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不再用人的办法，他们不再用外交的手腕，他们真是等候圣灵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到底在马里逊这个弟兄身上怎么做，我们就看见说那个 整个背后的带领是谁。一面因为有摩尔维亚教会的经济这个一百年的那个祷告，一直是那个一直那这个那个祷告一直在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不光是那个祷告，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圣灵他所做的工作本来就是顺着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么借着摩尔维亚复兴，然后呢到时候你看见威廉凯瑞到了印度，然后摩里逊呢就到了中国，他们是同样一个来源。意思就是说这些差会，不管是进行会差会也好，不管是伦敦差会也好，伦敦差会几乎是是各宗各派都有的，他们可以把力量集中在一起，但是在信仰上都是非常纯正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他整个的过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工作乃是属灵的工作。而马里逊呢其实呢他是个属灵人。我们呢现在啊给大家一些的资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我们读他的故事，当我们知道他故事，普通都是讲外面，所以你真的外面没有太多丰功伟绩，所以你要看马里逊传的话没什么好看的。那但是呢给我的帮助不是外面，你外面的丰功伟绩那不是马里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底他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他所写的信和别人的来往还有别人的观察，那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人。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他呢大概是16岁以前，那个时候呢他16岁以前呢他曾经也离开过主，因为他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但16岁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复兴，然后到18岁左右呢他就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面前就你看见他是非常非常的也非常非常的有追求。那么因着追求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他那时候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他所读的书啊，你就知道他不是外面的知识的书，不是，乃是一些很比方说有的书讲了信心的生活，那有的书呢讲了圣洁，还有的书呢讲了默想。那最重要他最喜欢的一套的圣经注解就是这个 Matthew Henry 亨利马太的注解。那我们讲过亨利马太的注解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敬虔派的结晶。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摩里逊弟兄他所接受的财产以属灵的资产乃是从敬虔派来派之所来的。我们讲过今天呢今天这个威利公会，如果你去问威利公会有没有有没有圣经的注解，那么威斯里约翰他自己是没有的。他新约呢乃是用这个有一个敬虔派弟兄叫做 John Bangle， 是他的新约的指南。然后旧约呢他就干脆就把亨利马太的旧约全部搬过来了。那亨利马太是典型的敬虔派，而 George Whitfield 就是怀特北弟兄，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用那一本注解，就是亨利马太的注解。那么有一件事很有名，叫这个马太的注解变得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这怀特北呢是跪着是把这个注解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最后的，所以这个注解就变得很有名了。因为的确是怀特北他几乎是每一个字几乎都推敲，每一个字几乎都吞进去的，所以叫做 Henry Matthew 这一套的解经。那么这一套的东西不光是帮助了怀特北，而且呢也帮助了马里逊弟兄 Morrison 弟兄。那么他呢我们知道就在他追求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些东西。那么然后呢慢慢的主让他有个心，他觉得他有，我们知道你只要是敬虔派的，那敬虔派你最早敬虔派是这样，你新兴道为什么会最后会差遣传，为什么会传讲把传会把人送到这个外面去呢？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敬虔派。那敬虔派里面的就是敬虔派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传福音的。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中国也是如此，因为整个近前派影响了美国的大复兴，然后等到美国大复兴以后，他们很自然就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去。那么那个把福音送到远方的这个精神，实在说来根本就是近前派的精神。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范围里面，慢慢虽然他长老会没有做，但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潜移默化圣灵感动他，你就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你只要读他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听一个人讲话，你光听一个人讲话，他可以讲得很好听，因为他很聪明，因为他很多他用的词都是很美，你就以为他是属灵，不一定的。你看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你就看见他一举手一投足，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活在主面前的。你看见吗？一个人如果真的肯为主不说话，他就能为主说话。但有的人你只要给他机会，只要他自己就只要他可以不受约束了，你看他的话就出来了。但是如不管在刮风下雨什么情形底下，如果我们的舌头肯受圣灵约束，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可以开始用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注意到，当我们看到这个马里逊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从小等到他复兴以后，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就雕刻他了，然后呢就在他里面产生个愿望，希望说能够把福音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呢只是个大雄心想为神做大事，但是事实上你看见吗？他里面没有福音的灵。一个人会不会传福音是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福音的灵是另外一件事。有的人传福音很有口才，有的人没有口才，但是很稀奇，你碰着一个灵叫做福音的灵。那么马里逊弟兄就在本事来说，就做学问来说没有太多，他从小根本就等于做鞋匠，也是学做鞋匠的。但是等到他决定要侍奉神以后，他整个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看见他整个完全就调整过来，这个人变成非常上进发条的人，这个人活在主面前，所以你看他是一丝不一丝这个可以说一丝不苟的人。所以等到他真的要有意思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母亲还活着的，他不敢做什么，因为他怕伤母亲的心。因为如果你真的传福音，就要到远方去，啊，老早他里面就有这个心愿。所以等后来呢，他大概是2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他就有意思，就希望说他能好好一生能够侍奉主。那么如果要侍奉主的话，当然你要懂得拉丁文了，你要懂得希伯来文了。如果你真的要被主来用的话。所以他就慢慢就开始就装备自己了，然后他储备一点钱，然后他白天的工作就是早晨6点到下午6点就完了，到了晚上呢，他甚至就好好去上拉丁文的课，所以他真的有心要在那里要好好的侍奉神，要好好的有一番的追求，所以呢，他的心愿很强烈。那么所以他有一天呢，就他自己作践，在他笔记在日记里面他说呢，我呢就找到了这个会这个拉丁文呢会教我的，所以他就把时间都排好了，晚上呢就去读拉丁文。然后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将来会什么结果，只有神知道，但这是我的愿望。如果是他喜悦我，仍旧留我在地上，那么然后呢让我能够服侍他，能够服侍基督的福音，那么如果他肯给我这个愿望的话。所以他写着写着他就祷告起来了，他说哦主我的神啊，我所有的盼望都在你里面，而只有在你里面，那但愿神呢怜悯我这个罪人，那么我这个蒙恩的罪人，而且呢希望说他能够给我恩典，叫我心中的愿望呢有一天能够达到，不过照着你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他在他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愿望。所以呢他从此以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就不一样了。那然后呢他当然他觉得自己应该有点装备了，那么长老会呢也没有多少的机会，但是呢普通的堂会主义就是 congregationally 他们那里就有点机会了。 那么在唐会主义里面，那个时候呢，在伦敦有一个蛮有名的学校，那个叫 Hoxton Academy。那么这里呢，专门是训练那些以弟兄姊妹，他真的要起来服侍的。所以呢，他就去申请，他就希望说能够进到那里去读书啊，这是他真的很，这是他的愿望。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他家里的人呢就写信告诉他，他说他妈爸爸的脚呢不大行了，所以呢现在希望说他能够回来，能够帮助他的父亲，能够把他父亲事业能把他接过来。所以一面来讲，他有很强烈的心愿，他希望说能够到伦敦去。那么不过人家要不要他不知道，所以他要写信给他们，告诉他说他为什么要去。那么他把他自己怎么得救的告诉他们说，他从前怎么样是个浪子，后来呢主怎么样得着他，后来呢在最后呢主复兴了他，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一生都侍奉都献给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就写信告诉他说，你现在看着爸爸的面相，因为爸爸呢现在身体实在这个他的这个脚，因为他的脚越来越不行了，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呢来承担他的事业。所以告诉他说，现在呢你就不要去了，你就回到家乡帮助父亲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他的父亲，也写了封信给他的兄弟姊妹。那么里面非常的动人，他一面我们知道做儿女的他就像个儿女，你从他的信里面你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用的词就能够代表他的心，所以他没有意思要伤父亲的心。不过呢，在写信的背后中间，他语气非常的坚定。所以呢，等到他说好像我没有办法从命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服作礼，所以我不能再向后看。他引的就是主自己的话，因为主说凡扶着礼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你知道一个真正扶着礼，你只能向前看，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你离出来的那个地，这个跟出来地才是笔直笔直的。所以他知道说，如果今天他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主的话，你看见了，他不配做主的门徒，而且他明明知道，他明明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后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写封信告诉他们。但因为他灵非常的好，所以虽然父母不喜欢，虽然父亲不喜欢，和他们兄弟姊妹不喜欢，但他们和他们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你不能跟随主。但是不要忘记，许多人因为跟随主，他有一个灵是个刚愎的灵，有一个灵叫别人受伤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属于我属于，你们不要侍奉，我要侍奉，你可以侍奉，但你的灵必须柔软的灵才可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并所以很轻，虽然如此，但他就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呢，感谢主。那么慢慢慢慢的，他还是坚持他要到伦敦去受训，所以到时候他真的就到了这个学校里面去，他受了一些装备。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里面就有感觉，觉得他应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然后呢，他就申请，就到伦敦，这个就到这个伦敦会才会去申请。他说他有个梦，他写信上面说他有个梦，他神呢要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呢？他把他所放在那个整个福音的工厂上，而那个工厂呢，可以说那个困难是最大的。而从人的外面的，从人的外面能看得出来，从人外面所能看到的，应该是几乎是无法办到的。但他有个雄心，这个雄心就是他希望主把他打发到，在人来看是最艰难的工厂，而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工厂。很稀奇，就真的听他祷告。而且呢，当他这样申请的时候，第二天。我们知道这个差会就答应他，就接受他了。因为你现在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说， 后来参会所得出这些人都不是说你很有学问呢，或者这样那样，乃是这个人是在主面前是个对联。所以你看看他所写的信，你看看他所讲的那些话，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受感动的，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的确确这个人呢是已经可以说呢是已经装备好了。所以等到后来他真的被打发去的时候，那么他最后他就接受了就果然就接受这个差会的训练，就准备呢就到中国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呢写了那个时候他把他的感想写下来。他说呢他说我们不要责怪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为着叫福音能够传到那个无知的人中间或者那些罪人中间，我们来责怪自己。他说呢，跟随主也真的主所打发出去的人，他说他要责怪是什么呢？责怪就是他不能侍奉主侍奉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传福音为耻，我们要以我们不能侍奉他更好而为耻，我们要觉得需要这样责怪才对。所以你看这是他的心，他这么写的。然后呢所以他说，所以接下去他说，哦加略加略，他说当我看见主耶稣的血从他肋旁流出来，他说我就很稀奇，为什么我向主的心是那么冷淡，而且我是那么那么的迟钝。所以他说，父啊，你把你的儿子差遣到世上来，那你的爱呢是把你自己都给了我，而且呢这个而且呢把主的救恩也给了我们，所以呢这个爱就感动我们，让我们呢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着你而活。所以这就是当他要出发以前，你知道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或者我忘记这个来源，不是日记就是给朋友写的信，那么在这些信里面你能看出他的心路历程，你知道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所以他用的几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他从他心里面讲出来的话。所以你看他，你读他的信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他明明跟你写信，他一半就赞美起来，一半就与主有交锋，就好像读盖恩夫人的东西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这个人是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那么在临走以前呢，他就跟他的妹妹传福音，因为有一个妹妹叫哈娜，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临走跟他告别，他就写封信告诉他说，他说哈娜，他说你要想想你的灵魂，你一定要把这个把天和地，就是天堂跟地狱，还有为你死的救主放在你的面前。